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古代书籍蕴藏着国人的精神密码，成为文明传承的载体。有这么一群人，被誉为泛黄纸张的守望者，他们心细如发，用双手修复时光，用精雕细琢呵护古代书籍。他们是古书良医，在抢救国宝的道路上与时间赛跑，为中华传统文化留住根脉。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古籍修复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籍保护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关注的是古籍，顾名思义，中国古代书籍。古籍是蕴藏着国人的精神密码的，它成为了文明传承的载体，而古籍修复是一项神奇而伟大的职业。它的神奇在于挽救文物，赋予残损不堪的珍贵文物第二次生命。它的伟大在于连绵千年的记忆传承，不曾丢失对分寸、火候等的把控，用时间、手艺、技术对抗古籍的自然衰老和岁月摧残。在今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被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要求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抢救国宝，中国文物工作者们正在与时间赛跑。古籍修复师被誉为泛黄纸张的守望者，是与时间赛跑的人。修复一本上了年纪的古籍是包含十几道程序，少则需要数个月，多则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如此，他就要求修复师不仅要坐得住冷板凳，还要拥有补天之手，心细如发。咱们今天的资讯有故事，就和您一块儿去聊聊中国古籍保护的故事，也带您走进几位古籍修复专家。咱们先从目前中国古籍保护说起。五千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记录承载着千年文明。俗话说纸寿千年，我们循着千年前的一页页纸，便能探寻到过往的繁华。而那一张张、一卷卷在时隔千年之后的零碎纸片和纸砖，有些散落在西域、江南或者云贵深处，不为人知。为了摸清古籍家底，仅在2015年到2017年三年间，就有来自全国近70所高校的几百名大学生，作为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的志愿者，利用暑假克服交通不便、山高路远和收藏单位分散等困难，帮助100多个受援单位整理编目古籍近百万册。据了解，十三五以来，在多方努力之下，全国古籍资源分布和保护状况基本摸清，全国古籍普查完成270多万部，另外有 1.8 万函，有30个省份基本完成汉文普查工作，占预计汉文总量的 90% 以上，共2861家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占预计存藏机构总数的 96% 以上。据统计，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累计发布217家单位古籍普查数据，744.7万册件，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累计出版509家收藏单位的普查目录，共计123种189册，收录127万条款目。天津、重庆、浙江、宁夏、湖南等省区市已完成普查登记目录出版，中华古籍总目天津卷初稿编纂完成，国图卷、湖南卷、浙江卷编撰工作正在进行着。历史悠久，文明璀璨，面对一页页年代久远的古籍，厚实的家底那就是我们文化自信的理由。斗转星移，那一纸繁华也随着时间流逝褪去了当初的光鲜。在古书医生的眼里，片纸只字都是宝，既然是宝，那又是带伤的宝，就得全力以赴去抢救。作为年轻的古籍修复师，崔志斌是幸运的。2013年走出校门，他进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工作，正好他赶上了国图启动清宫天禄琳琅专项修复项目。苦练了2年基本功之后，崔志斌拜古籍修复专家朱振斌为师，开始实兵操练，加入天禄琳琅修复项目。2021年，历时8年，天禄琳琅修复项目终于大功告成。乾隆当年置于故宫昭仁殿的宋金元明版旧书得以修旧如旧。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这是最大的一次针对国土馆藏珍贵古籍的专项修复行动。而据了解，十三五期间古籍修复工作是取得了重大进展，依托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以点带面，重点推进古籍修复工作，设立了刚刚提到的清宫天禄琳琅、云南迪庆州图书馆馆藏纳格拉洞藏经、山西宋辽金元珍贵古籍、山东文选等一批国家珍贵古籍重点修复项目，古籍修复总量超过了370多万页。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宁波天一阁等古籍修复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而开展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古籍修复技艺竞赛及古籍修复成果展示等活动，在全国掀起古籍修复技艺传承热潮。建设古籍保护科技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推动古籍高清摄影、古籍修复用纸超造、古籍修复浸染、纸张脱酸保护等领域多项技术攻关，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实现了一批自主研发专利技术转化利用。另外，十三五期间，全国协同完成古籍修复设备、工具、材料的系统研制和配发工作，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古籍修复的基础环境，为开展古籍修复创造了条件。纸虽寿千年，但长期束之高阁也实现不了传承和利用的价值，让古籍活起来更要使之传下去。一直以来，学者们都期待着将古籍善本尽快上网，实现数字化资源共享。近年来，很多传世稀少的刊本、抄本和孤本，通过影印、点校、数字化等形式得以露出庐山真面目，使中华文脉得以传承，实现了家慧当代、责备千秋。2016年搭建的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平台，已经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数字资源10万部件，实现免登录在线阅览，这极大满足了社会公众对古籍资源的利用需求，改变了古籍整理研究的生态，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外，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古籍库发布点校本古籍，上海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以及镇江市图书馆都积极将本馆的古籍实现数字化，全国39家古籍收藏单位 在线开放共享古籍数字资源超过20000部，这都受到了业界广泛关注和好评。1982年，历史学家任继余先生曾写信给中央领导，提出采用微缩技术抢救珍贵历史文献。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杜伟生说，时至今日，微缩技术安全性强、稳定性好，仍然是保存文献的重要手段。国家图书馆馆藏善本基本上实现了微缩技术的再生性保护。2016年到2020年，一批古籍影印出版成果也影响重大。完成《中华再造善本》续编出版工作，明代编、清代编、少数民族古籍编共计收录583种珍贵典籍，《国学基本典籍丛刊》累计出版91种、619册，国家传统典籍整理工程推进长江、黄河、长城、大运河、一带一路古籍文献、历代海洋文献、石刻文献、徽州文书等古籍整理与研究，累计出版近200册。中国古籍珍本丛刊、中国古籍书志书目丛刊、书目提拔丛书、中华一藏、中华序道藏、国家珍贵古籍提拔整理项目有序开展。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汇编明代卷、广州大典正式出版。了解完了我们国家在古籍修复方面近些年的成果，接下来我要带您走进山东省图书馆和山东博物馆，讲讲那里古籍修复的故事。在拥有110多年历史的山东省图书馆里，古籍修复师正在紧张忙碌着。无影台灯下，一张泛黄甚至看上去有些千疮百孔的纸张摆放中间，一张纸、一支毛笔、一碗江湖置于两侧。修复师将毛笔蘸上江湖，在泛黄的纸张破洞处涂刷，一个、两个、三个，这叫补书。而补书之后，紧接着是折页、喷水、剪页、压平，一个流程是10几道工序，需要耗费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对于修复师而言，面对着眼前这本数百岁高龄的古籍，那必须要胆大心细，耐住性子，书籍手术容不得半点差错呀。而我刚刚说到的这些情景，在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李永慧38年的职业生涯中是一再出现。他就说，对待古籍，保护与修复同样重要，只有懂古籍、爱古籍，才能修复好古籍。齐鲁工业大学也是山东省科学院控制学部先进纸张脱酸保护技术团队负责人侯蒙拥有20多人的技术团队，他就说，他们经常会被派往北京、上海、广东等多个省市区，在当地或博物馆、或图书馆、或档案馆里脱酸修复档案、报刊、古籍，或者安装调试销售到用户的脱酸修复设备。确切地说，他和同事们的工作重点那就是为古籍脱酸。酸被认为是纸张的第一杀手，也是纸质类文献古籍保护的世界性难题。纤维素是纸张的主要成分，也是其强度的主要来源。在酸性条件下，纤维素容易发生水解，促使纸张老化。木材、竹子、稻草等造纸原料，有的本身是具有酸性物质，有的通过长期氧化、水解产生酸性物质。同时，环境污染也加速了纸张酸化。纸张 pH 值在 6.2 以下时，酸化水解发展较快。 目前存世的大部分近现代文献的纸张已经由浅黄转为暗黄，有一些甚至变为褐色，脆化碎化，每翻阅一次就会掉落大量纸屑。而化解这酸化就需要技术介入。目前全球应用最广泛的脱酸技术来自美国，此外德国、西班牙、加拿大技术也占一定份额，不过他们的共性是昂贵。曾经脱酸设备单台售价高达600万美元，主要耗材脱酸液的售价达到了每公斤2000块钱。而正因为如此，国内有几十家企事业单位是相继投入国产脱酸技术的研发。可脱酸技术国产化之路并不好走，因为我们国家文保事业起步较晚，相关科研跟进更晚，突破不容易。好在中国科研人敢于挑战，在研制中国方案的道路上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侯蒙从事古籍修复工作，他爱书，喜欢打卡各地博物馆，属于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李永慧心目中只有懂古籍、爱古籍才能修复好古籍的那类人。侯蒙说，他们团队都是理工男，擅长技术攻关和设备研制，而文保事业急需的先进技术攻关恰巧在他们这里变得容易了。根据全国古籍普查的显示，仅汉文古籍就有3000万册左右，而国内屈指可数的文保科技企业远远无法满足这种旺盛的需求，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多力量站出来推动文保企业做大做强，提高覆盖面。齐鲁工业大学非常重视成果转化工作，在政策上给予科研团队充分激励与全方位保障。如今齐鲁工业大学脱酸技术团队的科研成果成功实现了产业化，并以累计脱酸抢救了60多万张历史文献。不过对古籍保护行业来说，脱酸绝不是其面临的唯一挑战，喜中有忧，因为人为保护速度似乎赶不上自然损毁速度。身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座省级综合性博物馆，山东博物馆的重量级馆藏是不少的，比如战国时期的鲁国大玉璧、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竹简、清代郑燮的双松图轴等都是其镇馆之宝。不过对该馆文物保护部主任马瑞文来说，他需要考虑的是馆藏文物，尤其是纸质等脆弱文物的保护问题。马瑞文说，目前山东博物馆藏纸质文物大约4万件套，它们质地脆弱，受环境、虫害、微生物等影响严重，保护保存难度大，其中 50% 以上存在不同程度病害，20% 病害严重，急需保护修复。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李永慧一直倡导保护与修复并重的理念，而这其中的保护就是创造有利于古籍保护的环境。对于古籍来说，保护是一方面，修复是另一方面。一本古籍的修复，从状况调查、版本鉴定、分析检测、了解其年代、装帧形式、破损情况和纸张类别，到绘制病害图、制定修复方案、选配纸张、染纸、打浆糊、拆页、补缀、装订，每一步都不可或缺，每一步都需谨慎为之。李永慧就提到这样一个例子，为修补一本古籍，他们往往需要先召开专家论证会，该不该修、如何去修，事无巨细。之后呢，还会做一个试修本，修复师按部就班的推进，算是先打个样。而这一流程下来，少则几个月，多则数年。 而抢救为主，治病为辅，最小干预，过程可逆，成为核心的修复原则。不过李永慧也强调，明代装潢治理讲的不欲良工宁存故物，至今他们仍在遵循。如果没有相应技术或手艺，宁可不动，避免破坏性修复。而在全国层面上，国内2800多家图书馆收藏的超过5000万册的古籍，其中1/3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一个公认的数据是，按现有的数百名古籍修复人员数量，那是大概需要1000年才能把馆藏古籍全部修复好。紧迫的现实是，有些生了病的古籍是否有时间等待？10多年前，全国图书馆系统拥有的修复师不足100名，学历以高中大专为主，年龄多在40岁以上。如今通过在职培训、师徒传承、高校教学三驾马车，修复师数量已增至约1000人，半数拥有本科、硕士或博士学位，年轻人已成为主力。所以事实就表明，在古籍保护行业，人才短缺的难题正在慢慢得到解决，但是速度还是慢。稍后回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走进3位古籍修复专家，一块儿再去了解他们的文物保护故事。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古代书籍蕴藏着国人的精神密码，成为文明传承的载体。有这么一群人，被誉为泛黄纸张的守望者，他们心细如发，用双手修复时光，用精雕细琢呵护古代书籍。他们是古书良医，在抢救国宝的道路上与时间赛跑，为中华传统文化留住根脉。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古籍修复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籍保护的故事。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要走进3位古籍修复专家，他们分别是赵家福、杨立群和丁峰，去了解他们的古籍文物保护故事。首先我们要走进的是古籍修复专家赵家福。赵家福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培训导师，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教授。2020年9月8号，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赵家福从艺60周年座谈会上，赵家福说，全国都很缺古籍修复的人才，我师父一辈的老先生几乎都不在世了，我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对年轻人来说，从事这个工作要坐得下稳得住，在板凳上能坐10年才能看出效果，还不一定是成果成绩。上海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是全国古籍收藏2大重镇。上海图书馆收藏有170万册古籍文献，而京沪两馆也是古籍修复最早发祥之地。在两馆老专家手下学艺的赵家福，兼采南北两派之长，精于修复、装裱、石刻、碑拓。60多年来，赵家福主持过重大文献修复和拓片制作项目，修复了大批国家1、2级古籍文献。他参与抢救过明代《西厢记》修复的， 嘉定、太仓等地古墓出土的霉烂古籍，和清华大学在抗战中遭日本侵略者破坏的受损古籍，经他之手面目清晰。赵家福小时候喜欢音乐，他家住上海淮海路茂名路一带，因为喜好音乐，读书以后赵家福加入了学校乐队，当起了二胡手。1960年初中毕业，正好赶上了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民族乐团到他所在的学校去挑好苗子，这两个学校都相中了他。不过上海音乐学院是招生，是要交学费的，校方呢还建议他改行学拉小提琴。上海民族乐团招的是两年制学员，不用交学费，免费提供伙食，还发补贴。懂事的赵家福是当机立断加入上海民族乐团继续拉二胡。在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文艺单位压缩编制，1961年赵家福面临转岗，当时是有两个选择。赵家福回忆说，一个是去上海博物馆当讲解员，但是我普通话讲得不好，二呢是到上海图书馆帮别人借书、还书、理书，这应该没啥问题。而这一年赵家福17岁。说起来，古籍修复行的由来已久，以往主要是存在于民间书画装裱作坊。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图书馆作为当时全国最重要的文献供藏机构之一，汇集了一大批古籍修复名家，其中包括古籍修复大师曹有福、碑刻传拓圣手黄怀觉、古籍版本学名家潘景正、瞿凤岐等，那可谓是卧虎藏龙。赵家福一直感念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的知遇之恩，除了学习古籍修复专业技术，顾廷龙馆长还特别注意培育年轻人的文化修养，亲自教他们写毛笔字，还请馆里的潘景正、瞿凤岐两位老专家轮流授课，讲古代汉语，教版本目录。1964年，当时的文化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面向古籍修复人才开培训班，赵家福便得以跟随北京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张世达先生学习了两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古籍修复碑刻传拓的南派代表人物是上海图书馆的曹有福、黄怀觉，北派的代表人物那正是北京图书馆的张世达。在这要特别标注啊，这个北京图书馆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的前身。赵家福呢则是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古籍修复专家，南派北派的古籍修复技艺在他心中手中柔和。用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的话来说，从北京归来，赵家福就成为当时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的当家小生。赵家福博采南北两派之长，以博雅闻名，堪称一代国手。这个博指的是他技术全面，古籍修复、书画装裱、绢石刻字、碑帖传拓、碑帖装裱，五项全能。雅指他技术丰神俊逸，无论手法还是作品都兼具艺术气与学者气。然而对于外界的声明，赵家福却谦逊地说，什么事情你坚持个几十年不停琢磨，最后自然会出成绩。刚才说过，在上海图书馆，赵家福跟随的是黄怀觉先生，黄师傅带徒弟是先给两把刻刀，赵家福要先学磨刀的。一开始磨得不好，师傅也不说，直接丢一边，你再去重磨。而如果磨得不错，师傅上手用了，那就可以进入下一步了。看师傅刻字，赵家福站在旁边打下手，递工具，然后自己练习，反复模仿揣摩师傅的手法、刻碑的节奏，甚至还有声音。赵家福说， 到最后关着门，我在里面刻碑，外面人听声音节奏，那都跟师傅是一样的，这就算可以了。除了修复古籍，赵家福还在上海各地留下了众多石刻作品。碑刻是一门古老的传统艺术，并非机械地将书法作品复制到石碑上，而是要在篆刻过程当中体现出原作的精神气韵，需要刻碑者有深厚的书法功底与艺术理解力。每一次接到碑刻任务，赵家福那都会反复揣摩原稿，力求百分百还原原作的笔势艺术特征。自然，碑刻也是一门艰辛的室外长期作业，赵家福带领团队那是冒严寒酷暑，顶着石灰粉尘，在刻刀敲击岩石的叮叮声响中，创作了一块又一块蕴含着上海文化精神纪念意义的石刻作品。比如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革命英雄纪念碑、华东师大碑、顾廷龙书沈君儒生平碑、邹荣墓志铭、革命军中马前卒、徐光启的碑廊，以及由党和国家领导人题写的陈云故居及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世纪大道、上海市民主党派大厦等等，累计上百块，是成为上海一道新时代的文化景观。在华东师范大学有一块大师石，这块石头长 10.8 米，高 3.2 米，重110吨，正面刻着师大二字，你也可以读作大师。2011年落成的时候，它是上海最大的独体石刻，请的就是赵家福出手。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说，这么大的石刻，这两个字很难架构，阴刻好还是阳刻好？赵大师想出了不阴不阳的刻法，先阳刻，再四面勾阴，这可是大家没见过的刻法。退休之后的赵家福还担任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培训导师，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教授，重庆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传习所导师。2015年上海图书馆碑刻传拓及拓片装裱技艺入选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17年赵家福被确定为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赵家福说，过去大学里没有古籍修复这个专业，现在很多院校开设了专业，不仅培养本科硕士研究生，还有博士点，原本冷门的艺术现在热起来了。在赵家福的心里，总有一份传承的使命。他说，我的付出是应该的，我要有一颗报恩的心，我现在的手上技术都是老一辈传给我的，他们也毫无保留，所以我觉得要回报。说完了赵家福，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的这位古籍修复专家是来自云南的杨立群。现在64岁的杨立群依然每天准时出现在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室。已经过了退休年纪的他，没有选择在家享清福，而是继续陪伴着镊子、毛刷、补纸这些几十年来的老朋友。杨立群是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的古籍修复专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聘请的修复导师，然而他还是更喜欢戏称自己为面糊匠。杨立群出生在一个古籍修复世家，父母曾是云南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师，十几岁起他便跟着父亲学古字画修复装裱，工作后他又同母亲一起修复图书馆的真本善本。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古籍大省，各类古籍存量超过百万册，长期以来大批古籍散落民间，饱经岁月侵蚀，亟待抢救性修复。杨立群发现 家传的这套手艺虽然在修复汉文古籍时游刃有余，但是在修复少数民族古籍时却未必适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少数民族与汉族对书籍的使用方式不同。比如彝文古籍常用于祭祀场合，少不了烟熏火燎的油污或是烧损。有的藏文古籍因纸张受潮后结板形成书砖，而为了医治古籍的这些疑难杂症，杨立群那是日复一日的摸索。2014年，为了寻找修复藏文古籍的补纸，杨立群多次是前往香格里拉等地，最终找到了当地特有的狼毒草。杨立群尝试提取其原液加入补书所用的纸浆中，首创人工纸浆补书法。这个方法那是不仅解决了少数民族古籍修复用纸问题，又有助于减少古籍虫蛀生霉。人工纸浆补书法那已经在业界得到了广泛关注和运用。像这样的绝活，杨立群还能拿出许多。像这样的努力尝试与探索，杨立群重复了无数次。杨立群说，古籍修复不仅仅是修洞补纸，更在于一段历史、一段文明的守护，所以他不敢懈怠。渐渐的，专治古籍疑难杂症成了杨立群的招牌，也成了云南省图书馆的特长科目。今年3月，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评审推荐，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资助的云南省图书馆云南珍贵彝文古籍修复项目启动。主要修复的五册彝文古籍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史诗《察姆》。这部古籍缺失、序化等情况十分严重。这部彝族史诗那正是由杨立群带领馆内8位专职修复师进行修复，杨立群的女儿杨露媛也是其中一员。他的女儿说，打我记事儿起，我就看着父亲修古籍，烂得不成样子的古籍找到我父亲来修，他都能修得好。那会儿我只觉得父亲的工作既复杂又枯燥，等我长大后才逐渐理解父亲的坚守与探索有多么大的价值。现在我也从事这一行，想跟着他做下去。杨立群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传承这门手艺，来修复更多珍贵古籍。为了进一步充实古籍修复人才队伍，2009年云南省图书馆开始举办古籍修复培训班。杨立群作为修复老师，每次上课都手把手教学，总计培训学员863人次，培养出30多名古籍修复骨干。云南省大理市微山县图书馆馆长陈春燕就是杨立群培训班上的学员，现在他自己也带了2个徒弟开展古籍修复，让事业传承不绝。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90后古籍修复师丁峰，了解他在南京图书馆为700岁国宝做微窗的故事。从小对考古小说里的神秘古书痴迷，到成为一名古籍修复师，1990年出生的小伙子丁峰，在南京图书馆历经10多年的修复之路，终于成为一名日常为国宝做微创手术的古籍医生。2013年，经过大学4年专业学习，有幸进入南京图书馆工作的丁峰，既兴奋又忐忑。他就回忆啊，没想到工作中遇到的古籍比小说里的还珍贵，库房里存的配纸年龄有的都比我大几轮。不过刚入门就被师父要求学习尸补技术，却成了他最大的噩梦。丁峰回忆，被水喷湿后的古书书页，手中工具力度重一点就可能戳烂，修复一页 仿佛进行一场微创手术。丁峰的师父总对他说，做他们这行考验的就是耐得住寂寞，不能急躁，面对如山一样等待重现人间的古书典籍，丁峰感觉到了重任在肩。2019年，丁峰获准独立修复一部年近700岁的国宝级古籍《永泪前方》。这套元代综合性医书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南京图书馆馆藏的两册源自现存最早的元代课本，传世极少，目前国内只有3家单位藏有此书，而且都是残本。丁峰回忆说，两册书加起来一共100多页，修复前的状态是2级破损。在整理中，他们意外发现早在清代就有同行精细修补过，那一刻很兴奋，仿佛是隔着几百年的业务交流。比如元代原书的主体部分用的是薄如蝉翼的皮纸，清代同行为了防止书页损坏，特意为每页衬入柔韧性更强的竹纸，还为全书补上尺寸更为合适的保护套。用心之妙，在修复过程中他都会对这位老前辈默默地夸一句，干得漂亮。正因如此，丁峰他们修复原则是既要修复原书的原始痕迹，也要保留清代修复比较精巧的部分，再加上现在修复的痕迹。当人们观看这本古籍的时候，可以观察其在历史长河中流传的痕迹。这些痕迹的背后是丁峰几百个工作日伏案工作的成果。说起修书的细节，丁峰侃侃而谈，他说这本书书页上有一些画栏和字迹的残缺，前人把缺损部分补在衬纸上，想要完全恢复元代原书的风貌，我们就用透光补书吧，从书页背后打光，一点点补回原版的缺字和缺栏。目前这两册《永泪前方》已经基本完成修复工作，即将重现于公众面前。在南京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中心，修书主力基本都是像丁峰这样30岁左右的年轻人。而说到南京图书馆，前身是可以追溯到清代，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目前为中国第3大图书馆，馆藏古籍160多万册，民国珍贵书籍70多万册，合计破损数量在50万册左右。从2007年南京图书馆入选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到2018年挂牌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江苏传习所。10多年来，南京图书馆一方面邀请行业内资深专家到传习所当导师，手把手传授技艺，另一方面考虑到江苏是率先将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相结合培育古籍修复人才的省份之一，南京图书馆也与开设这类专业的学校联合办学，双管齐下，为整个地区的古籍修复培养和留住了一批年轻人才。古籍修复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门用心与历史交流的艺术，只有更多的年轻人受到感染加入其中，才能将它更好地传承下去。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下期见。